病房内与家暴妇修复关系，成立祝福工作室，盼人心及礼物被爱触碰。神啊，我需要保持一颗向着迷的心。这是陈国珍生命中的祷告。从小在家暴家庭长大，曾观看满天星宿，想着有谁可以来拯救。与家人逃离后，遇到基督徒房东，感受到温暖拥抱。全家信主后，为父亲祷告求神拯救他。父亲去世前，经历不可思议的饶恕。后来，成立祝福工作室，期盼透过礼物传达信仰，让人感受到温暖被爱的感觉。陈国珍说，只要有一个人的心被触碰，就是值得的。逃离家暴的噩梦。陈国珍从小在家暴家庭长大，甚至被父亲威胁要装汽油弹。国中时期，父亲入狱，直到国三时，父亲出狱，原以为会有所改变，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。有一次，父亲将其关在冰柜里，即使母亲打电话报警，父亲却在警察来之前，将陈国珍放了出来，而即使申请了保护令，家人安危仍没有保障。日复一日，他们害怕太阳升起，害怕夜晚降临，因为不知道当天能否安然度过，每次都想拼死一搏。因为家暴，母亲经常要前往急诊，每晚陈国珍与母亲和弟弟们抱在一起哭泣。因对人生失去盼望，又担心母亲遭受威胁，他放弃了高中报到的机会。有一次，当陈国珍跟着父亲一起做生意时，却遭到殴打，心中突然浮现一个声音说，就是现在，快跑吧。于是赶快跑回家中，喊了妈妈跟三个弟弟起床，在路口拦了计程车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一家人来到父亲都不知道的亲戚家借住。当时因母亲在疗伤，陈国珍打工独自扛起家计，一年后才再度回到学校上课。虽一家人经历了革命情感，一起脱离家暴的父亲，但是彼此关系却相当疏离，不懂得表达爱。基督徒房东带来温暖，开始好奇信仰。直到基督徒房东热心向他们传福音，陈国珍看见母亲常常从教会哭着回来，生命也变得不太一样。加上每次前来的房东阿姨总是很热情地拥抱和亲吻他，冷漠的心也逐渐被融化。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爱，他不认识我，但他爱我。陈国珍也看见过去曾被他暴力对待的弟弟竟不计前嫌，主动邀请他来到教会，让他对基督信仰产生好奇。在一次的青少年夏令营中，听到一首诗歌唱着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星星，期待有人了解你，能够爱你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。让他心中经历到过去不曾有过的平安。17岁时决志信主。父亲去世前，神亲自修复关系。信主后，陈国珍开始学习饶恕父亲，全家也经常为父亲祷告，神啊，不管他在哪里，让他能认识迷，经历迷，他的人生才能改变。直到2012年，社工通知找到爸爸了，原来父亲在路上被人救起，被送到医院。在前往医院的路上，陈国珍心里十分沉重，如果我接触到父亲，原谅他了，他又把我生命打乱怎么办？此时，心中却浮现一个意念，如果这人要死了，信仰是他唯一的盼望。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打开了病房的门。一走进去，发现小时候觉得身影庞大的父亲，如今却是孱弱的蜷曲在病床。陈国珍被神提醒，当初自己认为带家人离开的决定是对的，但是自己以为的义，却不是真正的义。多年来，父亲不断在寻找他们，被神光照后，告诉父亲，爸，对不起，那时候离开你，以为你可以过得很好。当即也向父亲传福音，没想到才得知父亲在几年前已受洗， 他们不禁赞叹主的奇妙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接下来，神给了他们三个月时间修复关系。在陈国真生日当天，父亲过世，神让我永远纪念他，纪念上帝在他人生最后的三个月中放下的医治和饶恕。创办祝福工作室，盼祝福人群。2016年，从神学院毕业后，在教会担任代职传道。直到2019年创立了祝福工作室，起初是从婚礼布置开始，后来开始制作手工礼品，也开办手工艺的小班教学，期盼透过此实体工作室能成为祝福的平台。但是在租下店面后，才被房东告知接来店门口将会施工一个月。刚砸了大笔资金的陈国珍内心承受很大情绪压力，但人祷告神啊，我需要保持一颗向着迷的心，相信即使四面受敌也不被困住。当他开始仰望神时，心中开始安定，当作自己放了一个长假。2020年初，房东在租约快到期时才决定转租给其他出价更高者，无奈之下，陈国珍只得让实体店面画下休止符。当时怀着第三胎的他心情陷入低潮，直到后来回想起当初成立此祝福工作室的初衷，就是可以为人群带来祝福。虽然店面经营看似幻灭了，但恰巧面对到疫情，他体会到神的心意和安排，可以进入到新的阶段，将工作室搬回家中，以网络方式继续经营。在设计每项商品时，他总是会先祷告问神的心意，期盼透过网络工作室继续带下祝福，期盼如果信仰是一份祝福，就化作一份礼物送到每个人手中，希望让送礼与收礼者都经历上帝美好的祝福。在每次的客服联系中，他都看成是一场服事，看见客人给的评价和回应，发现信仰真的能透过礼物进入到人心里面，传达温暖被爱的感觉。陈国珍认为只要有一个人的心被触碰，就是值得的。最后他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5:16-18经文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鼓励弟兄姐妹，无论在遇到何种情况，要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好的，即使现在还看不清楚，但回过头来一定能看见神的心意。